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中第八轮高级别贸易谈判今天在北京登场，在摆脱了通俄门阴影之后，特朗普政府是否能放手推动谈判，而中国如何应对，稍后记者叶斌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为发文批评当局遭到停职调查，中国学者公知的言论空间还剩多少？向当局整肃低头的高校要如何继续教育英才？在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亲历高校整肃的学者来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会晤了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伊。皮查伊与特朗普总统的会晤没有经过事先安排。特朗普总统发推文称，谷歌坚定承诺支持美军而不是中国军队。美国军方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最近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上批评谷歌在中国的项目使中国军方间接获益，谷歌因此备受压力。邓福德对谷歌的担忧主要来自于谷歌在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项目。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日本遏制对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的政府采购的决定将损害两国关系。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去年底修改了政府采购条例，引入加强国家安全的举措，而这实际上等于将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从政府采购中剔除。而这些安全措施也被扩展到私人公司的 5G 许可证条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表示，如果日本政府做法明显有失公允，势必动摇两国间的互信和企业合作的信心，损害两国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质疑华为公司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且受到中国政府操控，担心华为的网络设备会留有后门，方便中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华为称这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证实，台湾向美国提出购买先进的战斗机和坦克。蔡英文说，如果获准，这些军购将大大增强台湾的陆空战能力，提升军方士气，并向全世界展示美国对台湾防御的承诺。而美国对台湾的军购要求反应积极。蔡英文结束他对帕劳、瑙鲁和马绍尔群岛的访问，在27号返程过境夏威夷，以视讯方式参加了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举办的讲座时，做出了以上表示。针对美国可能会向台湾出售 F-16V 战机，以及美国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行动执行台湾旅行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评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星期三晚上，在美国驻京大使馆门口遭到警察强行带走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王宇，在被扣押20小时之后，在星期四下午获释，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第一位被捕的人权律师王宇，在3月27号晚上6点多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参加一场反家庭暴力的公开讲座。在使馆门口，警察以不配合为由将王宇强行拖上警车，并带被铐送到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此外，与王宇同行的维权人士唐志顺也一度被带上警车。从2016年获释之后便一直无法执业的王宇律师，被誉为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她从2011年开始代理过多起敏感维权和政治案件，并且为许多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辽宁沈阳市公安局的交通警察局在星期四发生了一起纵火爆炸袭击案，有两名警务人员和一名民众受到轻伤，而引爆的嫌犯当场死亡。 沈阳市公安局在星期四下午在微博发布的一条简短通报中称，在下午1:50左右，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和平一大队发生爆炸事故，有一民众在该厅一楼引爆了自制的黑火药爆炸物，导致两名警察和一名民众受轻伤，引爆者当场死亡。目前案件原因还在调查中，三名伤者在送医后情况稳定。现场的图片显示，涉事交警队的大厅和二层多处门窗破损，现场并有烟雾。为了解决美中的贸易之争，美国的经贸代表今天再次的抵达北京，展开新一轮的磋商。中国方面如何应对，又有什么样的表态呢？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今天的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又一次的到了北京，要就美中贸易之争来举行新一轮的磋商。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中方有没有做出一些明确的表态呢？
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这两位美国官员率团今天下午抵达北京，与中方开展贸易谈判。双方呢还举行了工作晚餐。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日程安排，明天一整天他们都将进行磋商。下周中国副总理刘鹤将访美，举行第九轮美中贸易谈判。就在美中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始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天上午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要扩大开放，寻求互利合作。李克强说，中国支持世贸组织改革，但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必须坚持。李克强的讲话延续了他今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基调，他说，外商投资法是中国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他还说，将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确保年底前完成，明年1月1日呢，与外商投资法同时实施。对于企业界关心的负面清单问题，李克强表示，6月底之前将修订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呢是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他说非进即入将全面落实，而且要持续扩大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切实维护外商合法权益等等。李克强还表示，将加快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今年呢要明显降低通关成本，提高通关的效率。一段时期以来，这些问题都是美国方面一直表达的关切。当天下午呢，也就是今天下午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应了李克强总理的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的表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表述。
让企业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原则开展技术合作，有利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符合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强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的政策。
关于这次谈判的具体细节呢，高峰称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提供。他表示呢，合作是两国最好的选择，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有记者提到，日本将中兴和华为的产品排除在政府采购清单之外，日本运营商是否将继续使用中兴和华为的设备，也是中国关心的问题。高峰回应说，不希望看到保护主义在日本这样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抬头。宇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刚刚听到你说李克强再次强调了中国要扩大开放这样的一个表态，另外呢，美中的贸易谈判新一轮又要展开，能不能得到一个双方满意的结果，在北京的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他们是如何评论的呢？
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会晤，双方约定90天的谈判期， 已经过去了。这次美中贸易磋商呢，是美中双方在谈判期以后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今天表示，近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就中美经贸问题与美方举行了多轮电话磋商，双方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他说，目前双方团队正在全力以赴进行认真谈判，朝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努力。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他说要签就签好的协议。中国官媒新华社此前也表示，美方提出的一些诉求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他认为要扩大开放，最重要的是执行和落实。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这个口号说了很多遍了，是吧？其实现在最重要还是那句话，就是执行，执行，执行，落实，落实，落实，这是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哪怕你给出一个，是吧，都可以的，是吧？所以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现在是做事儿的时候。这个结构性改革其实跟中国国内，至少从政府来讲，他公开宣称的那些方向是一致的，是吧？这个还是要扩大市场起作用的范围，是吧？要打破行政性垄断，那么开放市场。我觉得其实从去年那个就是习特会那个调子来看，是应该能谈成的。因为那个调子呢，如果按那个调子，按那个框架来讲，其实双方都做了些妥协。因为不可能不做妥协，不可能一方出价，然后另一方就一点还价都没有，就达成协议，不太可能。但习特会呢，基本上双方都是这个让了一步，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那个框架，应该能达成。
在舆论反应方面呢，英国《金融时报》发文称，美中贸易协议执行是个问题，无论执行机制有多强有力。这份报道说呢，这个中国始终可以不把它当回事儿，而美国无论如何都会找到办法回应，以惩罚性措施。金融时报官方微博也发表了这篇文章，不过微博下面的评论呢就没有显示。那么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微博文章呢也没有办法评论。部分谈及美中贸易的这个微博的评论区呢，同样遭到屏蔽。前几轮美中贸易谈判以后，双方没有发表共同声明，也没有会见记者。那么这一轮谈判会不会有具体或者新的进展，有待继续关注。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最近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的名字再度刷屏。去年七月份，他发表长文批判当局的集权和修宪，引发了巨大反响。这个星期，他被清华大学停职并立案调查，再度的引发关注。许章润的遭遇揭示了什么？中共整肃高校将会到什么程度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亲历了中国高校整肃的专家，前清华大学讲师吴强博士以及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博士，将和您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中国清华大学富有盛名的法学教授许章润遭到撤职、停课并被调查，外界怀疑这与许章润去年七月开始发表的多篇文章有关。许章润在文章中批评中国政治倒退， 呼吁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等，挑战了当局的多个底线。许章润的遭遇揭示了什么？中共对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掌控将会到什么程度？不要许章润，您要胡鞍钢。面对当局强力整肃意识形态，中国高校是否还能够用人为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评人、前清华大学讲师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吴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声音。郑宇文你好。
你好，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也是前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博士。滕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两位嘉宾，先请吴强博士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中国当局整肃高校，限制言论学术自由，把高校教师变成了一个高危行业，这其实不是一两天的事，也对很多观众来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为什么许章润教授的遭遇会引发这么多的反应和声援呢？
对的，到目前为止，许章润教授从去年底以来到现在所发表的若干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的反响。那这些反响以及他目前所受到清华大学的一个处理，至少在四个层面上都暴露出许多问题，也换句话说，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吸引了公众对许章润这种处境的一个愤慨和思考。首先是许章润行使的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任何有被违法或者是完全是在一个宪法的框架内来批评。其次，我们看到许章润他是以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在表明对当局对现行政策的一个批评，那这个是一个士大夫的责任，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性的责任。我相信这种责任，这种世人的这种责任感，在过去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中国人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不陌生，也都接受这样一种责任感。第三层面上，我们看到许章润所谈的、他所辩护的以及他所批评的，都是在以保卫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种旗帜或者名义来进行，得到了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很多受益者，几乎是所有大多数中国人的一个，应该说跟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反映他们的心声的，也是对现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路线的一个少有的一个疾呼者，一个少有的在万马齐喑的情况下，少有的声音来为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路线来辩护。当然，许章润在第四层面上，他是代表着中国最顶尖大学，也是我曾经服务过的清华大学里头的少数仍然有良心、有勇气的文科、法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在发表声音，那这跟清华大学跟公众当中心目中的地位其实很一致，但是和清华大学本身的学术官僚所把持的一个所谓又红又专的路线，对他进行这种镇压，而且他事实上在这种镇压之下，在这种处理之下，毫无反击余地，毫无一个公开的一个辩护的一个程序和场所，其实这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相信这是这样子一种四个层面上的一种处境，激发了国际社会尤其中国公众的一个很大的同情心。
是吴强博士，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在这个保卫改革开放这个旗帜之下，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像许章润教授类似这些仍然身处在中国，包括您也在内，仍然身处在中国的这些学者公知来讲，他们能够发言的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局限内还积极的发声，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要比很多在海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人士所带来的影响要更为积极。您是不是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呢？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许章润教授在刚才我说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在他这个年纪，应该说不需要太担心更多的养老等等这些问题情况下，仍然有勇气为他的历史责任、为他的知识分子责任、为他所准备担负的一个历史责任来发声。这本身在过去六年一个万马齐喑知识分子和大学都受到严厉镇压情况下，完全是代表着中国仅存的一个公民社会和良知的声音。我相信要比他的观察力、他的辩护力要比，确实是比国际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的批评，我相信是更有分量。他是等于是站在一个某种意义上讲是站在一个火药库的当中来进行一个非常有勇气的排雷。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为了准备我们今晚的讨论内容啊，实际上美国之音联系了包括许章润教授在内，还有张千帆教授、荣建先生、展江教授、史杰鹏在内十多位曾经或者现任的中国高校的教授和学者，多数呢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邀请，不过他们也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表达他们对许章润教授的关切和援助。我们先来看到，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和传播系的退休教授展江，他在回复我们记者邀请时留下了这段评论，他说：我只说两句话，第一，中国以依法治国为国策，最高的法律是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第二，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过，新闻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自由都会成为泡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北大的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他在投稿的文章里面提到，许章润这样的学者本来是清华的骄傲，却反遭清华的惩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无非是清华校方高层为了保自身安全而不得不拿自己学校的良心学者来开刀，但清华并非这些头头脑脑的清华，而是广大教师学生的清华。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是许章润教授的同事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余华，他在《金融时报》发出的文章标题是哪有学者不表达，这篇文章在刊登第二天之后就立刻被当局删除。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郭教授他质疑清华大学校方，他说许教授的哪一项表达违背了哪一条法律法规，学校对许教授的处理依据为何，因为表达观点而获罪是什么道理，即使是不正确不完备的观点也有表达的权利，岂可因为行使正当权利而被处理。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滕彪博士来谈一谈，对于许章润教授事件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您的看法，还有尽管形势如此的严峻，刚刚我们看到了吴强博士也说了一些，尽管形势如此的严峻，仍然有这么多人出来声援许教授，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看法，怎么来评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当然很多教授他觉得许章润这样的言论受到处理，那很可能下一步就是他们自己所以站出来为许章润教授说话。但是客观的说，从整个到目前为止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来看，能够站出来公开为许章润发声的实际上还是很少啊，占极少数。这些人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名字啊，都是之前比较敢言的啊，就是在公共领域经常发言的，他们的这个很有勇气。那其他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对这个事情不关注，或者说不敢有任何的表态。那就是中共他从 就从来对知识分子都就是进行管束、进行整治，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一直是非常警惕，甚至有这个很大的敌意啊。到现在为止，中共的这种知识分子政策，他对思想、对学术的打压，实际上还是很有效果的啊。那绝大多数学者、教授啊。都是不敢说话的，从我也是刚刚写了一个评论，就是现在习近平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打压，甚至可以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相比啊，所以中国有可能在搞一个新的反右运动，对于任何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啊，和中共当局意见不一致的啊，都有可能受到或大或小的打压。
嗯哼，吴强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啊。刚刚我们介绍了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郭玉华教授的，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特别说到，他后来发表了一个推文，他说很感谢这个《金融时报》发出了这篇文章，虽然文章很快的被删除了，但他说说出来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恐惧。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滕彪博士说，当局这样的一种打压确实在很多的公知学者界中产生了效果。您的看法呢？我们看到许章润教授他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个当局的做法是要欲令天下无声，唯剩诺诺，只剩下唯唯诺诺者能够存留在那里。那么您怎么看待许章润教授他的这个遭遇，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让中国的公知界、学术界因此而全面晋升呢？
我相信在许章润发出这些声音之前，中国的学术界、中国知识分子界已经是万马齐喑的状态。很少人，就像刚才您列出的张千帆等等，其实是剩下不多的能敢于继续发声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从90年代以来，其实一方面他们主要是被各种二桃杀三士的各种社科基金给收买了，更不用说从事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研究的那些知识分子，更被他们被更多的科研计划的这些资金项目给收买了，基本上很少有人敢于继续来担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责任。而我们知道，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其实很大一方面就是要向公众来表达，这是郭玉华教授所说的，知识分子他的使命或者说天然的使命，他的研究不仅是一个个人的兴趣，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公共的表达。这在过去几百年，知识分子在全世界所担当的角色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未来我相信许章润教授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可能我们想象不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处理。那么在这处理之后，我也不认为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会受到因为他的处境、他的遭遇敢于发出声音，为他声援或者为整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堕落和或者是弱落来疾呼。我相信随着目前体制的巩固，也许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类别来讲很快就要消亡了。
好的，我们知道现在许教授面临的是被停职、被禁止上课招生、禁止进行科研活动，同时呢，后续还要对他进行立案调查。那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发展。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首先第一位，这是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清华许教授被查禁言事件是一大信号，这是中共独裁集权从把文革当作探索之后的实际行动。文革复辟说明了中共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矛盾，准备屠刀，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良知、大学教授。 在反右文革的摧残下，大多知识分子已经失声，剩下几位良知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全世界的人们一定要认清中共法西斯新纳粹的嘴脸，不可掉以轻心。还有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Shah Charlton 的这位网友，他说公知都被迫移民了，周孝正教授已经来了美国，国内窒息的空气，强国人还浑然不觉。而这位亩产九千万的网友，他说想起当年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个太阳是暗指毛泽东，后来也是有人来批判黄豆芽生产不靠太阳，对不起二十年大牢，现在又回到了那个炎炎自慰的恐怖年代了。还有这位署名叫魏思芳的网友呢，他说许章润是古代的士大夫，他被停职调查是一个信号，中国马上就要进入专制集权主义时代了。接下来我想啊，跟观众朋友，或许有些观众朋友如果对许章润教授不是很熟悉的话，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许章润教授。在去年我们刚刚提到2018年呢七月份，他发表了这样的一篇长文，标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其中呢特别提到了批评集权政治回归，批评个人崇拜，说要赶紧刹车，另外他说要重新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另外要平反六四，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紧接着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他又发了一篇长文，低头致意天地无边。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到，切不可固守既得利益，孜孜于一党一派之私利，视天下万物为党派的囊中之物，做万年专政的南柯美梦，不顾苍生痛痒，与天下对着干。接下来在今年的1月份，徐教授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到了，他说与其说当下中国是一个红色帝国，不如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集权国家，因其不思政改，拒绝以优良政体为现代中国升级换代。我想先请教吴强博士，您对于这个许教授的最大的影响，或者您认为他给您的这个最大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他的这些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有几次跟许教授一起开会，学术研讨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留德的一个法学博士，对法学理论、对宪政理论、对中国的古典都非常的熟悉，然后他简直是一个中西学术理论相结合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产物。那么就像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所看到他发表的最后的这些檄文式的评论当中，能够领略他的这种风采，完全是非常动人的，令人叹服的，有非常有极高的这种学术的素养和这种折服人的能力，演说能力非常强。另外一方面，在他的字里行间，在他的这些话语，无论是口头的表达还是书面的批评，无论是对中国古典的修养还是对西方法学理论的这种深度的研究，都可以看出他其实是有一颗很热忱的心。这种热忱的心在目前的中国来说应该是很罕见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还有多少人有勇气、有责任感，敢于发声、敢于批评、敢于行使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公共责任的问题。但是许章润教授有，而且从来没有变化过。我相信这是他给所有人都会留下的一个最深的印象。
嗯哼，滕彪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许章润教授的这些论述和评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首先他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的弊端啊，政治体制的问题，以及对中共他想要建立红色帝国这样一个 野心等等啊，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那这个从政治学法学的角度，这个应该说并不是特别新鲜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环境下，能够把这个说出来啊，就很多中国的自由派学者都是完全认同这样的看法，有这样的看法，但是能够公开的说出来啊，用很有文采、很有这个这个说服力的文字把它公开表述出来，这个是极其不容易的啊，所以应该向许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致敬。但是从另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他的一些他的绝大多数论述当然我是赞同的，但是他在字里行间仍然有对中共当局对习近平的期待啊，认为这样的谏言啊，这样的公开呼吁能够让当局改弦易辙，能够让当局去纠正这样的错误的做法，然后走向民主宪政啊。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是不可能的。我有很多朋友啊，自由派的学者，他们很早就不再有这样的期待、这样的幻想。
是，滕博士，您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提到说不再有这样的期待和幻想，所以我也想继续请教您，从这次许章润教授的遭遇，面临到校方这样的无数的打压，而且未来的立案调查可能会调查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还有待观察。您觉得这整个事件他的遭遇是不是有可能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界，在中国国内的知识界对当局的一种态度的翻转呢？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可能啊，在过去就不提更早啊，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有大量的学者被受到处理啊，有的是被开除啊，也有被判刑，像我们比较熟知的伊利哈姆、许志勇等等，都是在习近平时代被判刑的。像之前的张雪中啊，他的这个公开信啊，在我个人看来，比这个许章润先生的这个更深刻啊，更有冲击力。然后他也被开除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反复的发生过很多很多次啊，包括像新疆的啊15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被关到集中营啊，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引起知识分子多大的反响，所以我不相信许章润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教授，他受到处理，哪怕将来受到更严重的处理，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事件会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对当局的这个态度会发生明显的一个转折。
好的，我们稍后回来要继续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这个星期引发关注的，其实不只是许章润教授的遭遇，另外呢，这个北大的马克思学院的一位讲师柴晓明同样遭到当局整肃的消息，也有人在提出讨论。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谈一谈为何左右两派的人士同遭打压。那么另外也想请两位嘉宾稍后跟我们介绍一下两位在中国时所遭遇的这个高校的这个整肃情况，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不过我们要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在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提问要提出。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玉玺的网友，他说习近平可以说是十分自信的，自信到可以让所有反对的声音都可以封禁，习近平可以说是毫无自信的，除了用政治手段没有别的方式让反对者晋升。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王的网友说呢，本来是挺支持许教授的，但是我已经不认同国内这部宪法了，我觉得不如改成现实性的宪法。还有这位署名叫 Choi Cho Bang 的网友说，黑社会流氓治国，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武王恶恶而昌，殷纣默默以亡，欺骗掩盖事实真相，防民之口，一贯的统一思想舆论，人民追求的理想合理的社会只要四个字，仁爱正义，而中共的主流价值观只有欺骗维稳权力至上。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Don Free 的网友，他说我倒觉得许章润的言论不会带来任何效果，可控的情况下这是当局释放有限压力的某一种方式，制造新矛盾的同时消灭旧的矛盾，不足为奇。这个评论很有意思，我想请吴强博士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刚才网友的看法吗？
是刚刚这位网友说，他觉得许章润教授的言论不会带来任何效果，因为在可控的情况下，这其实是当局在释放有限压力的某种方式，制造新矛盾的同时来消灭旧的矛盾，所以不足为奇。您的看法呢？
他刚才这位网友的看法，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太同意。前一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许章润无论未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个人也相信，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类别已经消失了，不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站起来，沿着他的这个道路继续的来批评、来发扬、发挥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所以这一半我是同意，未来也许就是一个更为黑暗的前景，但是后一半，谈到的那些东西，我个人是不太同意。我个人认为，至少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也许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类别消失，但是每个个体、每个公民仍然是有很多事情必须去做，必须去表达。未来中国的命运如何是跟每一个公民是息息相关。所以在这时候我还要提一下，比如说今年一月份我参加过张晓辉的葬礼，他是北大八四级历史系的学生。在那之后我写了一篇评论，我就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勇气自称知识分子了，他们在抛弃和或者说在卸掉自己的责任。这是我想说的。
好的，那么我想请滕彪博士是否也谈谈您的看法呢？
就是中共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打压，实际上是和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的政权性质是连在一起的啊。那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啊，从过去几年来看，都是对自由派要求宪政、要求民主的这些自由主义学者、作家进行残酷打压。另一方面，对所谓毛派、左派啊，像前不久对很多大学生社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协会啊，要求工人权利的这些社团也是进行打压，有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学生活动家仍然被失踪啊、被关押，所以这种就是当局对许章润教授的这种打压，他对他并不是一个新的动向啊，它是中共一贯的政策，只是因为习近平上台。
您觉得这是刚刚这位网友说这是当局在释放一个有限压力的某种方式吗？
他释放的释放压力，就是说
因为确实去年在这个七月份许章润教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当时就很多人为许教授捏把冷汗，觉得说这个言论的尺度非常的大胆，非常的敢言。那么到现在八个月后，当局采取了一些作为，但是也有人说为何当局会允许他连续的发出这些长文呢？
这个就是很多有类似这样的事件，就是外人容易产生疑惑，就是为什么当时不处理啊？为什么要给他八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就是中共他的这种权力啊，简单说就是他运用权力的这种随意性啊，不可捉摸性。当然，中共决策者有他自己的这个计算啊，到底是给他一个月还是八个月还是更长的时间，或者说当时就抓，这些所有的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这过去包括我前面举例的就是张雪中，包括我的同事肖汉等等，他们的这个言论实际上就是更出格，包括我很多在国内的这个朋友啊，他们的这个言论甚至更加出格啊，但是受到的处理没有另一些人受到的处理更严重。比如说伊利哈姆啊，他的那个言论应该是非常温和的啊，就是但是却被判无期徒刑。所以这个就是他要故意用这样一种没有规律的没有让你捉摸不透的惩罚方式和这个时间点啊，让你捉摸不透。同时他又是给人一个信号，就是说别看当时没有受到处理，但是总会秋后算账。所以他也是对所有敢言者，对所有知识分子的一个 严厉的警告。
是，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年在中国的高校里面你们所经历的。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吴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吴强博士，您刚刚在跟我们谈到说，中国的前途其实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身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像是您这样敢言、愿意参与、接受外媒采访，那么同时大胆发言的，在中国是越来越稀有的物种了。跟我们谈谈2015年，您当时是在清华大学担任讲师，在2015年遭到了解聘，当时校方给您的解聘理由是什么？那么这个解聘事件对您个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为何选择继续的留在北京，继续的留在中国，为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维权也好，或者中国的民主自由来继续发声呢？
我在清华大学是应该算是国内高校当中最早开设系统性。
好，吴强博士的讯号中断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的滕彪博士。滕博士，我们看到吴强博士的讯号消失了，我们现在不知道现在他是遭遇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不过我想是不是能请滕彪博士您先来简单谈谈您的个人经历，我们再尝试将吴强博士接回到现场。
好，我是2003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啊，然后在2008年因为签署08宪章被停课一次，后来又因为2009年六四20周年，我参加了一个北京民间的会议来讨论89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结果又被停课，再后来就是18大之后啊，18大。就是2012年10月份那一次，又被停课，所以总共是被停课3次，然后期间还有其他的一些被绑架这些遭遇，然后到2014年就收到学校的通知，说解聘啊，那等于是就是被彻底开除。那在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啊，基本上没有任何在讲课的时候没有任何自我审查。这个在当然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全国有一些我认识一些学者，他们在上课的时候是非常大胆、非常自由。比如说在成都大学教书的王怡啊，当时也是一样。但是这样的学者就非常非常罕见啊，然后一定会受到各种处理，最后被清除高校队伍。那这种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吴强博士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吴强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好的，那请您继续谈谈您刚刚要谈的话题。
对，我是2009年底进入清华大学，然后是国内高校当中可能最早开设社会运动理论课程的一个教师。但是从那以后，我几乎在每次的田野调查活动当中都会受到跟踪、警告，或者直接是来自校方和系方的这种禁令，不能去田野，或者说从田野现场马上回来，等等等等，就像12道金牌一样，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之后，我当时也曾经试图去，做一个田野的访问，但是，校方是。当然，我相信出于高层的一种指令，几乎是动用了半个学校的这个保安，把我困在家里头，然后又把我困在系里头，系里的办公室，等等等等，采取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控制我。我相信在那占中运动之后，他们是觉得我这个人是太麻烦的，这种社会运动课程，社会运动研究和清华大学和当时9号文件所讲的这个7不讲都是相悖的。换句话说，如果按照9号文件的7不讲来说，7个方面我都在讲，都在课堂上讲，包括我也同样在讲89民主运动跟世界上其他的类似的民主运动做比较，等等等等，我其实都在做正常的学术上的探讨，但是他们是不容我了。所以我们看我的事情，我的经历其实也能够看出许章润教授的刚才您谈到的，刚才网友也谈到的一个处理周期的问题。那在那之后，我是过了大半年，然后被学校就是在应该续约的时候。
好，吴强博士的讯号好像又受到了影响了。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那么稍后继续尝试把吴强博士带回到现场。接下来这位署名叫希望中国的网友，他说习想禁言，这在当今社会是做不到的。如果有一天习想向社会喊话，号召思想解放、言论自由，那就是他快垮台了。还有呢，下面这一位署名 Justin 刘的网友他说，共产党还一直在给年轻人洗脑，培养仇恨思想，很多学生彻底的把中国和共产党画上等号了。下面这一位呢，署名叫 Horizon G 的网友他说，中共把学校当成了洗脑和维持其政权的重要阵地，学校的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党垄断和支配资源的具体体现，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任何言论或作为都不在所谓宪法或法律调节范围之内，这也是中共公开宣示过的，也是中国法治的本质。而另外这位署名叫顾泽佳的网友他说，岂止知识分子，在这种体制下能有几个人不是共产党的花鸟，他让你叫你就叫，他讨厌你发声，你就只能默然无声。我想吴强博士现在是不是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吴博士您好。吴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可以。
好的，抱歉，吴博士，刚刚我们的讯号又再次中断了。我想继续，您刚刚提到了您的这个个人经历，确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讨论了。那么，我们来继续看到刚刚滕彪博士有稍微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念这个网友评论前，我们提到了这个是不是左右两派的人士现在一律遭到当局的整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也是红色参考的编辑柴晓明，同样在这个星期传出了他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遭到当局的监视居住。那么当然了，柴晓明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有关所谓的这个涉嫌颠覆政权的内容并没有任何媒体有一些报道，所以我们实在不了解他的内情如何。但是就从这两个事件，从他以及许章润教授的遭遇，您是不是能谈谈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好像让人感觉左右两派一同打击的感觉呢？吴强博士，您还在线上吗？
哦，我还在线上，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您刚刚听得到我们的问题吗？
我听到问题了。
好，请说。
对的，对柴晓明的打压，我相信应该从去年七月份，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马派的学生受到打压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相关的。喂，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您请说。
OK。那么对柴晓明处理，实际上是去年七月份以来对北京人大和清华一些学生声援深圳家事工人罢工运动的这么一个后续最新的发展。当局是担心今年
好，很抱歉，吴强博士的声音又再次的中断了。我想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请滕彪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现在转移到我们下一个话题，这就是这个许章润教授的遭遇，也有很多人对未来中国高校是否还能够教育英才，培养的到底是人才还是奴才，类似这样的一种探讨。那我们也看到了，在去年八月份，同样的就在清华大学有上千人联名要求清华大学开除了这个胡鞍钢教授，因为说他是为帝王唱赞歌。那么清华大学的做法现在看来是您要胡鞍钢不要许章润，那么很多人对于这样的做法对于未来中国高校的发展非常感到担忧，您能不能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对，实际上中国高校它一直都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啊，所以无论是开除我还是吴强还是对许章润的处理等等啊，都是大学之上之外的一些力量来做决策。那中国高校它虽然在九十年代之后啊，八九十年代之后，习近平上台之前啊，它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啊，有一个就是有限度的自由化的过程啊，一些尤其是文科的教授、教师和这个学生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那这也是成为中国的一些民间的运动维权运动比较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这只是一小部分，从整体全国高校它的这个效果来看啊，它一直是担负这样一种洗脑的功能啊，就是它 绝对不鼓励独立的思想啊，批评性的这种精神。所以像许章润这样的处理，他对中国高校只能是雪上加霜啊。原来的这样一种比如僵化的教学模式，中共的这种洗脑宣传，负担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任务，那现在就是更加进一步啊，就是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在通过高校来培养自由的精神，培养独立知识分子，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越渺茫。
好的，吴强博士，您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了吗？可以听到我们声音吗？吴强博士，
可以听到。可以。
好，看来您那边可能有一些干扰啊。我想继续请您，我们因为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刚刚特别是请滕彪博士谈到了清华大学处置许章润教授，但是对去年千人联署要求这个开除胡鞍钢却没有采取任何作为。那么对于未来中国高校的发展，这样的一种到底是培养人才还是奴才的这种评论越来越多，您能不能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相信清华大学他从蒋南翔在1949年以后担任校长以来，他的方针就是又红又专，又红又专，实际上就是要做一个红色工程师。这个红色工程师以胡鞍钢某种意义上讲是最为代表，虽然他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但是他出身也是工科。那这种听党的话，喜欢拍马屁、歌功颂德的文科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清华最喜欢的，也是清华的这些学术官僚最喜欢的，也是我相信是现在的中共权上上下下的官僚都乐于看到听到的，这是现在中国高层做出决策的一个很大的来源。而许章润这种批评意见，不管是媒体的批评还是知识分子的批评，或者是外国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其实在他们看起来都是杂音噪音，都是难以忍受的。我相信清华大学的模式就是中国在走向封闭的一个缩影，这种缩影是在人才上在思想上彻底的阉割。
嗯哼，吴强博士，我要非常感谢您，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讯号中断，但您不断的努力与我们节目进行连结，非常感谢您。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想先请吴强博士为我们做一番总结。我们知道今年是五四运动百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到底高校维稳对中共当局来讲今年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敏感年份？那么在今年这样的一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我们呢还能够看到有更多的许章润教授来冒出头吗？
对了，首先刚才没回答问题，就是跟着有关柴小明的案子，相信就是去年7月份以来对于北京的学生声援深圳家事案件的一个继续。他们担心校园里特别是北大所发生的这些零星的运动会扩展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一个反对运动，而这些运动又有很强的马原教旨主义色彩。那么这种马原教旨主义跟现在中国政权的所谓的马尔克斯主义其实是相悖的，是有理论上确实是有相当的颠覆性，而且他们担心这种颠覆性实际上是存在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头脑当中。这是他们从过去几年反复强调大学校园意识形态阵地是一个上甘岭，他们强调他们害怕这些知识分子会在互联网和青年这两个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颜色革命的爆发点上面对青年起到一个煽动或者说一个带领的作用，这是他们在今年担心这个节点到来之前害怕一切的可能所谓的长胡子的黑手这样子一个80-90年代他们曾经像刘晓波等等来命名的这些知识分子，担心他们起到类似的作用，这是他们在今年最为害怕出现的一种情况。
好的，滕彪博士，抱歉，给您30秒时间，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好，那1919年的五四运动，还有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啊，学生大学生啊，他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最早也是最积极啊，成为运动的主力。那今年又是这些周年，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全国看 高校看北大，那像北京的高校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一定是防堵的重点啊。那过去习近平他对意识形态、对思想出版、互联网等等都进行了严格的管控，那今年这种管控、这种压制只能是越来越紧不会有任何的松懈，所以像许章润这样的事件很有可能再会发生。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滕彪博士还有吴强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排除万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各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和您探讨川普摆脱通俄门，对中贸易战是否更显强势，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